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欢迎您收听历史军事穿越题材小说《藏明》第六卷《终战》。收到消息之后，阿巴泰和豪格立即便紧张了起来，赶紧将收到的消息汇总起来进行分析。但是他们总结了这些消息之后，发现每一个传回来消息的哨旗都并没有发现大股的敌军，个别的哨旗甚至在和敌军交手的时候生擒了几个敌军，严刑逼问之下已经逼得其中两个敌兵招供出了他们的身份。这些敌军呢，应该皆来自于大中军那边。据招供的敌兵所说，他们都是隶属于大中军方面的一个骑兵营，属于干伺候买卖的，来此啊，只是为了监视骚扰他们建奴大军攻打通州的。于是阿巴泰和豪格这才放心下来。但是他们哪知道，即便是这两个招架不住酷刑而招供的敌兵，虽然供出了他们的身份，但是却并没有尽说实话。他们仅仅是说出了他们的目的，但是却隐瞒了他们背后所隐藏的兵力。这一点是阿巴泰和豪格都没有预料到的，还真就是信以为真了，认为这些出现在通州外围的刑天贼的骑兵不过只是刑天贼前锋的斥候罢了。刑天贼主力距离通州尚有一定的距离，所以他们还有时间将通州城拿下，暂时啊不必太过担心。现如今他们收到消息，得知了刑天贼的贼首萧天剑此时正在领一路兵力高达30,000多人的大中军在攻打天津卫，此时距离通州尚有100多里的距离，最起码啊，在一两天之内刑天贼是不可能抵达到通州的。所以阿巴泰和豪格都认为他们还是有充分的时间先打下通州，然后再决定是否在通州这里等候刑天贼的大军到来，或者是干脆直接扑向天津卫去主动进攻这路刑天贼军。阿巴泰认为他时下麾下拥有的近40,000建奴大军，而萧天剑率领的大中军右路军主力不过区区30,000余人，在兵力上他们建奴一方还有优势，所以倒不用太惧怕萧天剑所率的这路大中军的人马。甚至于这对于阿巴泰来说呀，还是一个巨大的诱惑。想想假如他能在这个时候先打下了通州，然后挥师一举击败了这大中皇帝亲率的大中军的主力，那么对于他来说这件事将是多么大的功劳一件呢？而且他等于是一下子扭转了整个战争的局势。山海关守军即便是再坚持，后面他们皇帝率领的主力都被打垮了，他们守着山海关还有什么意义呢？那样的话，他阿巴泰将会成为大清第一猛将，今后在大清的地位肯定是如日中天。虽然因为他出身的问题，问鼎皇位是不大可能了，但是起码封个亲王肯定是没什么问题，总好过于现在他这个破背了要强得多吧。所以阿巴泰得知消息之后，非但没有紧张，反倒是跃跃欲试，想要和豪格商量，去按照他的思路办。但是豪格是了解刑天军的厉害的，2年多之前他便跟着多尔衮领教了萧天剑和他麾下兵将们的凶悍。现如今虽然他们大清为此准备了2年多的时间，可是这萧刑天也又发展了2年的时间呢，占据的地盘已经远超过了他们大清的地盘，麾下的兵将数量更是恐怕也远超了他们清兵许多。虽说他这一次北上亲率的兵力并不是很多，但是豪格清楚，凡是被他带来北方的那些部下们肯定都不是泛泛之辈，必定是大中军之中精锐之中的精锐。所以他摇了摇头，并不同意阿巴泰提出的打下通州之后就领兵去和萧天剑所率的这支大中军的人马会战，而是先打下通州之后再说下一步该如何计算吧。阿巴泰见豪格呀不同意他的意见，虽然这心里边不痛快，觉得豪格身为他们大清皇子，比起他这个破背了还不如，真是丢他们建州勇士的脸呢。但是慑于豪格这皇子和郑兰旗旗主的身份， 虽然他乃是此次入关的主帅，但是他也不得不听一些豪格的意见，否则的话，即便是他获胜之后，豪格只需要在他爹皇太极面前尽自己的谗言，到时候他阿巴泰照样是吃不了兜着走，弄不好到手的功劳也被他们父子一下抹了干净。所以阿巴泰只得暂时同意了豪格的意见，先打下通州再说。于是在阿巴泰和豪格领兵包围通州城的第三天早上，阿巴泰便再一次督师，开始对通州城发动了猛攻。但是殊不知啊，就在他们铁了心要打下通州城的时候，在他们东北30多里的地方，却有数千大中军的精锐骑兵正在悄无声息地集结，默默地盯着他们，如同一只伺机捕猎的猛兽一般，只待他们的猎物出现破绽，便抱起扑向他们的猎物，一口咬断猎物的脖子。而与此同时，在大批斥候的遮蔽之下，一支武装到牙齿的大中军兵马，在他们的皇帝萧天剑的亲率之下，也正在以急行军的速度从天津卫沿着陆河，也就是北运河的南岸，朝着通州城气势汹汹地杀过来。道路上扬起了一片的尘土，随军的车马更是连连碾过土路，拖拽着炮车以及大批的弹药，等候着对阿巴泰所部发动致命的一击。王成平麾下的游骑以及斥候队在通州南一带，终于和萧天剑麾下的右路军的斥候大队相遇在了一起。而率领这些右路军斥候大队的主帅，也正是现如今接替石染的林洛。林洛在遇上了王成平麾下的骑兵以及斥候之后，立即便暂时接管了他们，令其配合自己麾下的斥候大队的斥候们，在右路军主力前方20里的范围之内，拉开了一道密如蛛网般的警戒幕。近千骑兵和斥候们几乎是以迅雷般的速度，便将他们所遭遇到的箭奴大军的游骑以及优势兵力一举荡平。虽然箭奴撒出来的游骑也都是奴军之中相当凶悍并且勇敢之人，可是双方在视野上的差距却很大。大中军时下呀，已经开始普遍给斥候以及营将以上一级的军官们装备了千里眼，所以在白天的时候，大中军的斥候可以比箭奴的哨骑提前许多时间发现敌人，故此在双方警戒幕碰上之后，大中军的斥候队可以早于箭奴哨骑很远便发现箭奴哨骑了，并且要么集结更多的斥候对其发动围剿，要么便设下伏击袭杀这些箭奴的哨骑。总之啊，双方斥候的交手结果是箭奴方面一边倒的吃亏，迅速的被清理掉了不少。战争啊，在某种程度上追求的是战场上的单方面透明。在古代望远镜没有普及之前，双方斥候拼的是勇气和技能，看谁呀，在目力所及范围之内提前发现敌人。但是一旦一方掌握了望远镜之后，战争的胜利天平便开始向拥有的一方倾斜。显然大中军所拥有的这些尚算是简陋的单筒望远镜，已经使得箭奴军无法再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了。虽然个别箭奴哨骑在大中军大批斥候的围剿之下拍马得以逃脱，但是他们根本无法侦知此时正有一支大中军精锐人马杀向了通州城。即便是他们逃回到通州箭奴军之中，所带回来的消息也仅仅是在通州东南部发现了大批行天军的斥候，所能提供给阿巴泰和豪格的信息也是极为有限的。这样的信息不对称，使得阿巴泰和豪格短时间之内也无法判定出整个战场的局势。而相反的是，萧天剑却在这场斥候战之中牢牢地掌握住了战场信息的主动权，基本上获得到了战场单方面的透明，始终通过斥候的行动掌握着箭奴大军的动态和分布情况。如此一来，萧天剑率领着麾下这支精锐的兵将如同一把利剑一般的直插向了通州城一带的箭奴的腰腹。阿巴泰和豪格在这个时候啊，却还是一无所知的领兵在通州城下督军对通州城发动着一次又一次的猛攻。 而第三天建奴的攻势却并没有阿巴泰和豪格所想的那样轻松。原本前两天已经士气衰落的通州守军，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却不知为何突然间士气又提振了起来。特别是作为建奴军主攻的北门一带的守军，第三天一大早起来便如同打了鸡血一般的兴奋，在主将唐通的率领下，居然发挥出了超出他们本身实力的战斗力。在面对潮水一般的攻向城门的这些建奴大军，城上守军矢石俱下，接二连三地将逼近城下的建奴军击退。唐通更是一扫颓势，在这一天呢，亲自身披了两套甲胄，带着手下所有的家丁登城坐镇，指挥守城，不停地来回在城头上奔走，给麾下的兵卒们打气，调派民夫不断地将守具运送到城墙上，供给守军们使用。这样的情况让阿巴泰和豪格都有点迷惑，他们本以为通州守军在外无援军、内无斗志的情况下，到了第三天的时候肯定是军心大散，面对着他们发动的强攻，肯定会如同滚当泼雪一般的发生崩溃，让他们轻松地攻下通州。可是没成想，事情没有他们想的那么简单，守军到了第三天之后反倒是士气大振，打得比以前两天还要顽强许多，居然令他们屡屡发动的攻势都以失败而告终。气得阿巴泰和豪格忍不住破口大骂，誓言要攻破通州城之后屠尽通州城内的军民不可。其实啊，这也不是通州军民到了第三天时间便突然之间人品大爆发，有了死守通州城的觉悟。原来对于通州军民来说呀，他们可以说是处于一种孤独绝望的坚守之中，这种绝望让他们看不到一丝的未来，横竖都是个死。有的人不禁便幻想着，建奴即便是攻入城中，也不见得非要杀了他们不可，所以这部分的惜命之人不愿意死战，这跟人的心理呀是分不开的关系的。但是从昨天晚上开始，城中便不知道从什么人的口中流传出了一个谣言，整个通州城一晚上都在传言说大中军的人马马上就到，大中的皇帝誓言只要通州城能顶得住建奴两天的时间，那么大中军便必然会杀到通州城外，将这伙建奴军给击溃，救下通州城内军民的性命。现如今呢，已经有大中军的人马出现在了城外不远的地方，城中军民只需要坚守两天时间，建奴必败。这个传言虽然是无法证实其真伪，但是对于城中的军民来说，无疑却如同打了一针强心剂一般，让他们看到了一丝的希望。虽然城中守军认为大中军也是他们的敌人，但是相较建奴来说，两权相害取其轻啊。大中军虽然是大明朝的叛贼，但是坊间却流传着不少有关大中军的传言，最起码老百姓和当兵的都一概认为大中军呢，这兵将绝非是残暴之人，他们起兵造反以来绝少听人说刑天军破城之后屠城的事情。这严崇禧呀，屠亥州也并非是全城尽屠，而是有选择的屠杀了一批顽抗之人，对于大多数百姓来说并未遭到屠杀，而且大中军从不掳掠百姓为奴，就连奸淫妇女的事情也很少听到。每个人都知道刑天军呢，自成军之日起，萧天剑便对麾下有要求，刑天军自有一套严苛的军法，使得刑天军在民间的名声很好，所以这也是大中军这两个月北上以来攻城拔地几乎是没有遇到多大阻力的缘故。大家都知道城破他们的日子弄不好比以前还要好很多，当兵的和城内的那些民夫啊，如果拼命的话那真就是见鬼了，倒是往往抵抗最激烈的还是那些当官的和一些豪绅们。刑天军起兵造反可以说是把矛头直指向了他们，故此往往反抗刑天军的正是以前在军民头上作威作福的那些人。可是这一小撮啊， 却根本无法挽回局面。现如今，当城内军民得知了大中军即将到来通州打鞑子的时候，顿时都兴奋起来，心中也重新都燃起了希望的火焰。两天对于他们来说呀，并不算太长，他们不已经挡了箭弩两天了吗？箭弩不是也没有能够攻入到城中吗？所以城中的军民有了这两天的经验之后，现在呀又有了希望。所以当阿巴泰督军在第三天猛攻通州城的时候，城内的军民不约而同的士气大振，据城与箭弩死战了起来。
本集播讲完毕，演播北海听云，感谢您的收听。